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6年3月25号到3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法国亚眠连场爆满，观众赞受益匪浅。2026年3月18日周三，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与法国亚眠都市天顶剧院连续两场爆满，引人入胜的中华传统文化演出给当地观众带来全新的艺术飨宴，现场气氛相当热烈。演出中从远古的天国世界到华夏的5000年文明，神韵艺术家全身心投入，将中国纯正历史的一幕幕通过具有丰富表现力的中国古典舞呈现出来，感染力之强让全场观众全神贯注，直到最后一幕创世主救世人于大洪水之灾难，台下响起了感动的掌声。摘自大纪元综合报道。
神韵塞维利亚首场爆满，艺员及艺术精英盛赞。2026年3月24号晚，美国神韵环球艺术团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卡图哈艺术中心剧院上演了今年在当地的首场演出，票房爆满，气氛热烈，有很多时刻观众感到仅掌声已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欢，就在鼓掌之余高声喝彩 Bravo 好极了。尤其在谢幕时，演员又一次展现高超技艺，观众起立鼓掌，欢呼声与掌声交织，全场沸腾。神韵艺术家两次谢幕回馈观众的喜爱，不少观众专程从外地甚至外国赶来观看演出，有的观众驱车2个多小时慕名观看神韵，他们看完后表示，这就是他们满心期待的演出，他们一定要在所有社交媒体上推荐神韵，告诉所有朋友都来观看。还有一对老夫妇从法国来到塞维利亚观看神韵，他们表示虽是远道而来，但绝对不虚此行，而且观看神韵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完全看懂演出所要表达的。摘自大纪元综合报道。
神韵密西里州首场满场，州众议员颁褒奖盛赞。2026年3月21日，美国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密苏里州第二大城市圣路易斯的斯蒂福剧院一连上演两场演出。密苏里州众议员褒奖提案人 Ben Hisley 与州众议员 George Perusa 和 Yolanda Fountain Henderson 也到场观赏，其中首场演出票房满场。当天晚上由州众议员 George Perusa 代表众议院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这份褒奖由第101选区众议员 Ben Hisley、第89选区众议员 George Perusa、 第66选区众议员 Marlin Terry、 第88选区众议员 Holly Jones、 第111期选区众议员 Becky Labinger、 第122选区众议员 Carla Peters 以及第85选区众议员 Yolanda Fountain Henderson 共同提出。褒奖写道，鉴于神韵艺术团总部设于纽约州，为一个 501(c)(3) 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中国共产政权下人权迫害的关注，并弘扬中国人在数十年共产统治之前所珍视的正统传统文化，如今已成为享誉世界的顶尖中国古典舞艺术团。神韵艺术家们通过动人心弦的舞蹈与音乐，带领观众一窥那个神佛行走于世间的时代，并呈现了其所留下的启迪后世的辉煌文明。神韵演出对神韵艺术家而言 意义非凡，他们当中许多人为远离中共国持续不断的迫害而离开故土，因而十分珍视在自由环境中的以神韵之名进行演出的机会。因此兹决议密苏里州众议员100名全体成员一致对密苏里法轮大法协会相关的经历与成就表达赞扬，并向所有相关人士致以本立法机构最诚挚的祝贺，欢迎神韵艺术团于2026年3月16日至22日期间莅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斯蒂福剧院演出。摘自大纪元综合报道。
大作修口，作者大勇。国内普罗大众对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有这么一句话做总结，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字面上也很好理解，吃东西要注意，不暴饮暴食，多清淡，少油腻，然后经常抽空走走路，稍微增加点运动量。我在30年的大法修炼中，对我本人的自身修炼上的要求也总结了一句话，那就是管住嘴，盘好腿。先说说盘好腿。三四十年前，我十岁左右时，大陆引进的近300集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风靡国内。剧中一休遇到麻烦时，马上打起双盘，静坐片刻，灵感就来了，困难马上得到了解决。当时年纪小，被灌输的都是邪党的文化，对佛教一点概念都没有。看了动画片，对双盘打坐很是好奇，试着盘了一下腿，单盘都盘不了，放弃了。从那以后就没盘过腿，直到修炼了大法。得法几个月后，我第一次参加集体练功，那时的我只能双盘15分钟，可第五套的录音带却是45分钟的。当时盘腿是真的很疼啊，超过自身双盘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剜心灼骨的痛，每个细胞粒子每条神经都在抽搐。看到别人都没有拿下腿，我也咬牙挺着，每数一秒都剧痛，似乎连时间都在用利刃去割你的身体。压到练功音乐结束，全身是汗水，那时可是冬天，也没有暖气。练完功在回家的路上，真的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突破打坐1个小时。接着邪党的迫害开始了，由于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大环境，自己也松懈下来，打坐时间都是1个小时左右。大概在2013年上网时，偶然看到国内博客日记上有个女子用不到一年时间就突破了3个小时，他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常人没有任何一丁点佛教知识，只是听说双盘对身体有好处，就下定决心一年内打坐要达到3个小时，并且每天记录双盘时间和心得体会。一个常人都能吃那么大的苦，作为一个修炼了10多年的学员，竟然比不上一个女子，令人汗颜。我静下心来认真地学习师尊讲法，当时悟到，其实师父所有讲的法核心就是要吃苦。师尊在《经济要旨》中教导我们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作为佛性三要素之一，就是要能忍，能吃苦。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过，有这样一句话，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 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吃苦是心性的一部分，不能吃苦，不能忍，心性不会高，消业的少，悟性也低，层次能高到哪里去？心性的尺度很多人看不见，盘腿的时间却很直观。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一年内双盘要突破3个小时。前3个月，打坐突破了1.5个小时。在突破2个小时盘腿时，最后10分钟也是特别难熬。我一直记得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讲的一段法。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比修炼更严肃的事了。你能够为了赚钱吃那么大的苦，你能为其他事情吃那么大的苦，你不能为你的修炼吃一点苦。一个业力满身的人，你要想成佛修成圆满，还有比这严肃的吗？你用什么心来对待它？不是这个问题吗？打坐中我痛得前仰后合，龇牙咧嘴，就是不把腿拿下，大概冲击了6-7次，2小时双盘，终于稳定在2小时，且不那么疼了。再以后3小时、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几乎没什么痛苦，就过了关。打坐突破后，我特别喜欢练静功，也可以说是食髓知味吧。练静功时，能量在身体里拱来拱去，特别舒服，滋味特别美妙。我认为打坐是个苦尽甘来的过程，是个痛并快乐的过程。我个人理解，一个修炼很好的学员打坐时间也不会很短，心性高的打坐时间肯定会很长，这是我目前的个人认识。我双盘突破3小时后，悟性大大增强，许多专业知识一看就懂，在心性方面也比以前能忍很多，多大的委屈也一笑了之。师父在《大圆满法》中说，神通加持法属于进攻修炼法，是用佛之手印转法轮加持神通，包括功能与功力的多项同修功法。盘坐时间要求越长越好，可根据功底而定，时间越长，强度越大，出功越快。开头说的一修遇到难题时，双盘打坐，静下心来，很快就想到办法，那不是定中生慧吗？当然也有复元神参与的结果。观他主复元神，双盘时间越长，业力消得越多，脏东西倒得越多，浮上来就越高，功出得越快，层次不就越高吗？解决常人问题不是轻而易举吗？再说说管住嘴。对我们修炼人来讲，就是要修口。大约20年前，我看过一部香港电视剧，剧中一位下属向董事长状告他人的不是，董事长说了一句，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其实这是古籍《增广贤文》中的一句，我在很早以前，大概20岁出头吧，也看过此书，记得还有这么一句，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两句都有印象。那天偶然见到电视剧里有这么一句台词，我当时悟到，这也不是偶然的。作为一位大法弟子，一定要好好修口，虽然我是男学员，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迫害以来，我所处的这个省会城市有不少同修被抓，或有较大病业，或处境艰难的，凡我熟识的，据我个人观察，都有修口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讲到，很多事情大家协调起来会更好，我希望你们更少的把精神头用在谁长谁短，谁好谁坏，谁怎么样怎么样上，把你们的精神头都用在正实法上，大家都能协调起来做好正实法的事，那是树立你们的威德啊。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明慧网去年发表的文章，由9月29号济南市大面积迫害想到的，里 谈到有一些学员很喜欢背后论人是非，学完法后不是交流一下自己在修炼中如何向内找，守心性，过好关，如何在法中提高，而是议论同修是非，有的在同修之间来回传话，互相挑唆等等现象。其实这些情况在我地也不时存在，我本人也曾因被某同修误解而在全市协调人开会时被重伤诋毁，这位同修几年后突然离世。我也认真思考过这个事是不是与他误解我有关系，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师父在《经济要旨》中说，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据我个人体悟，挑拨是非、煽动造谣表现出来的魔性非常大，而且失德也多。去年明慧网刊登的介绍18层地狱的文章，第一层是拔舌地狱。拔舌地狱是专门惩罚那些在世时挑拨离间、诽谤害人、油嘴滑舌、巧言相辩、说谎骗人的人。这类罪行具体包括说谎骗人、关于编造谎言、欺骗他人以谋取私利或达到不良目的，例如商人以此充好却虚假宣传、政客为获取权力做出不实承诺等，诽谤重伤，故意诋毁他人名誉、散布谣言、恶意重伤，给他人造成精神伤害和声誉损失，比如在背后恶意造谣抹黑他人品行、成就等，恶语伤人，经常使用粗俗恶毒的语言辱骂他人，不顾及他人感受，伤害他人自尊心，日常生活中随意出口成脏，对他人进行言语攻击，搬弄是非，热衷于传播不实信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纠纷，破坏他人关系，例如在亲友同事间传闲话，引发不必要的纷争，这是对常人而言的后果。如果一位修炼人对另一位修炼人做了不实的评判，或是诋毁重伤，被诋毁的修炼人如果修得不错，那诋毁他的人是不是犯了造了大业呢？我个人感觉后果相当严重。今天写了几段自己的修炼体会，抛砖引玉，不当之处务必请同修慈悲指出来，帮助我大家共同精进，一起跟师父回家。
正念起，病也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2010年走进大法修炼的，丈夫和女儿都支持我修炼，这些年来风平浪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无忧无虑。可是在2024年丈夫因病去世，对我们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天都塌下来了。我心里乱极了，家里一团糟，家庭的事、孩子的事、工作的事都得面对，女儿大了，婚姻的事也摆在眼前，这一切处理起来让我身心疲惫，痛苦、悲伤、疲劳、无助，我简直不知道怎么生活下去。那时也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遇事老向外找，老是抱怨。忽然在丈夫去世近一年的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肚子大了，肚脐眼周围有个拳头大的球状体，摸上去硬硬的。这时候我才想起自己是练功人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练功了，我得赶紧练功，练功才能改变本体。可是只要一练功就不断的打嗝，从第一套到第四套功法能打进200个嗝，打完嗝了就一直吐，吐出一些白沫，开始觉得是净化身体，是好事。可是法也天天的学， 弓也天天的练，怎么还不好呢？这是担心也来了，害怕也来了，也不敢吃饭了，一吃就胀，我简直没主意了，真苦恼。思来想去，最后想，要不去拿点药吧。微药吃了一盒又一盒，就是不好使。吃到第二天的下午，突然看见肚子比前几天还大，而且还有点肿，腰带都系在最前面的扣了。只要吃饭，肚子就发胀，吃了就吐。我想这可怎么办？吃药也不管用，愁得都睡不着觉了。我忽然想起我是个大法弟子，我不能走人道，我得走正道，还是像师父说的那样，找自己吧。这一找，找到了一大堆执着，除了怨恨还是怨恨，主要是怨恨婆婆说我。那时候我和丈夫刚结婚，婆婆脾气急，就爱说我，我表面上不跟她顶嘴，心里真憋屈。说完了之后，他又笑脸叫我吃饭，真是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我真是受不了，看不上他。后来发展到我看不惯别人，找别人说话不符合自己，说的不好听了，我就难受，我的肚子就鼓起来了。我认识到这也是一个执着，我得修去它。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只归师父管，只归大法管，有漏我会在法中归正，谁也不配进行干扰和迫害。我就发正念清理它，清除干扰我练功的一切邪恶因素，黑手乱鬼，但还是隔气。我跟同修们交流，认识到应该清理迫害我的邪恶因素，我就连续发正念，发了两天半，第三天肚子明显变小了，不胀了。我又坚持发了半天，觉得肚子好了，摸摸肚子软软的，也能吃饭了。我真是亲身感受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伟大，谢谢师父。后来有一天肚子又有点发胀，我想到自从丈夫去世后，有一个有家有口的常人老想打我的主意，他又找借口要见我，我就借机跟他讲明白了真相，救了他，并给他讲了做人的道理。你有老婆，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我们只是业务上正常往来，不要有任何的其他想法，同时去掉自己的色和欲，走好我的修炼路。结果有一天快到中午了，要吃饭了，肚子又开始鼓起来了，我都有点怕吃饭了。我想邪恶你真凶，敢用这种形式来迫害我，不让我吃饭，折磨我，我叫你死。我心里动了这一念，马上肚子就瘪下去了，真是好坏出自一念啊。隔气一年多了，到现在总算好利索了。回过头来看看整个事情的经过，让我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走了这条道就得坚定地走下去，认认真真地走下去。感谢我们学法小组的所有同修，感谢我们的集体学法环境，写出此文希望对同修在过关中能有所借鉴帮助。
师父的保护，作者天知。有一次我到集市上去发台列真相小册子、真相单章，我主要是面对面发给世人，一路上很顺利，很快就发完了。可是在回家的路上，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我骑自行车到一个大下坡路时，正好在坡最陡的地方，车闸突然断了，车跑得太快，人也下不来，前面是个十字路口，正好赶上是红灯，如果只往前冲的话，汽车很多，很危险，我只好向右边拐弯了，因为车跑得太快了。 一拐弯，车子就倒了，人重重地摔在地上了。当时我就不省人事了，正好有两个赶集的年轻人，他们把我叫醒了。醒来后，我心里很难受，就不断地呕吐，头顶摔破了，有大拇指那么大的洞，地上流了碗口大那么一滩血，满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满脸发黑，眼睛也肿得像个球了。我的样子把那两个路人吓坏了，没告诉我就打了120急救车，还把警察也叫来了。当时医生叫我上医院，我心里很清醒，坚决不去。我说我是练法轮大法的，我坚定地信师信法，我心里想没事儿。医生看我的头摔破了一个洞，就给我包扎，我以为他要给我治，坚决不让。他说不给我治，只是给我包扎一下止血，我才让他动。医生走了之后，警察又来劝我到他那儿，我也不去。他说要送我回家，我也说不用，你们放心的走吧，我在这儿稍坐一会儿，自己就回家了。他们都走了，我心想只要信师信法没有事儿。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坐了一会儿，我就赶着自行车步行回家了，大约有两里路。回家后，我对着镜子一看，满脸像血头公鸡一样，很吓人的。我对着镜子用湿布把脸上的血渍擦干净了，把医生给包扎的纱布和网套也拿掉了，然后我照常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把它当回事儿。傍晚的时候还照常去接孙子回家，回家后就做饭，但晚上我没能吃东西，一吃就呕吐的厉害，吐的都是黑血块，晚上小便的也是血。第二天早上我又小便了两次血，可是吃饭正常了，不再呕吐了。晚上睡觉时，我一摸左边乳房下面凹下去了，再往外侧一摸，凸起来很高，我知道是肋骨断了，但是我一点没有动心，没有把它当真，什么事也没耽误，每天还出去讲真相。头几次出去的时候我戴口罩，怕让世人看见给大法抹黑，我说没事，身体就朝着没事的方向发展，身体的伤好得意想不到的快，一个星期后从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我受过伤，到一个月的时候，体内体外全部都好了，证实了大法的超常神奇。虽然我这次伤得很重，神奇的是没怎么感觉到疼痛。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看我的心性符合大法的标准了，在另外空间师父替我承担了巨大的业力，用业力构成的假我替我还了一条命。我从内心万分地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以后会更好地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用实际行动来表达我的心。以上是正式大法中的故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遇到的两位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作者大陆学员。从中共二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接触了不少公检法司的人员，其中两位检察院工作人员的言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让我感知到了他们本性善良，能分辨是非的一面。这里写出来，希望能对至今依然参与迫害的人有所启示。第一位是在迫害发生不久后，我被非法抓捕在看守所里提审时遇到的。他简单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沉默了一会儿，说出了一句我终身难忘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殉道者。多年来，这句话时不时地在我脑海里响起。以他的身份和立场而言，他是不应该说这个话的，因为殉道者是一个非常神圣、令人敬重的称呼。 这话能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说明他对这场迫害的是非曲直是心知肚明的，也说明他本性善良。第二位是多年后我又一次被非法抓捕到看守所时遇到的，他提审我之后没多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天，我接到起诉书，上面有一句话，大意是此人以前曾因为法轮功的事被判刑，这次又搞是累犯，要加重刑罚。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但过了几天，起诉书又重发了一次，还是他起草签字的。这次和上次唯一的不同，就是上面那句话没有了。当时同监舍的人都说是好事，为我高兴。而开庭那天发生的事，电影也拍不出来。我到了法庭，等了很久，迟迟不见他来。于是法官当场打电话给他，结果回答是忘了，只好临时找了另一个检察院的人员来开庭。事后，我稍微动动脑子就明白了，有人给他讲了真相，他明白过来了，他不愿意参与这场迫害，这是智慧的在给自己留后路，他就是吃这碗饭的。开庭这么重大的事，怎么可能说忘就忘？在我接触的公检法司人员中，完全被洗脑、死心塌地追随中央参与迫害的人比例并不大，这也是大法弟子多年讲真相的结果。而且随着正法的进程，这个比例还在不断下降。希望他们都能最终明白过来，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坚不可摧的力量，观纪录片《坚不可摧》的首映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光明。今天我们学法小组的大法弟子早早地来到同修家，一起观看反映神韵演员生活的纪录片《坚不可摧》的首映。因为我们全世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同修们围坐在一起，静心地观看《坚不可摧》，我们知道了演员的艰辛，知道了每一场演出都是一场正与邪的战斗，知道了各国政要对神韵的支持，我们知道了美国众议院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意义，我们希望参议院也尽快通过，我们知道了演员背后的故事，我们知道了跨国镇压的邪恶，我们知道了真善忍弘扬世界，创世主的大爱与慈悲，我们知道了《坚不可摧》播出的意义重大，我们知道我们怎样支持神韵，我们知道什么是邪恶最后的疯狂，这不是政治，这是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影片让人们知道中共不是人们心里想的普通的政权，知道必须推倒红墙。我们更知道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要和更多的善良的民众携手，把中华传统文化弘扬。影片让人们知道信仰的力量，明白真相的人们才能得到神的护佑。坚不可摧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神的智慧与慈悲。我们作为大陆的法轮功学员，走过27年的反迫害，我们知道了精神与肉体的迫害，对于真正信仰真善忍的修炼者，只能变得更坚强，这正是百炼成钢。在世界的舞台上，人们看到了至善至美的神韵演出，邪党的骗人伎俩直接曝光，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力量，新生的力量，我们为神韵的演员喝彩，我们为神韵的家长喝彩，我们为参与神韵的所有教师和工作人员喝彩，我们为支持神韵的所有勇士喝彩，这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看到了长春插播的勇士坚不可摧，我们看到创办明慧网的同修坚不可摧，我们看到正见网的同修坚不可摧，我们看到大纪元的朋友坚不可摧，我们看到新唐人电视坚不可摧，我们看到希望之声坚不可摧，我们看到了明真相的朋友坚不可摧，我们看到大法弟子整体坚不可摧，我们看到了正义的力量坚不可摧，让我们一起推倒红墙，
把新的纪元开创。
面对别人的错误，不进入其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 A 同修约好下午一起去送东西，可是我在家等了一下午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忘记了。是约的下午吗？不是晚上送吗？我强调说我们约好下午去的，他还是不以为是地说是晚上去。可是晚上已经很晚了，也没去呀。我就没有和他继续争下去。过后我想，他这个人怎么这样，自己说过的话像没说一样，我以后还怎么跟他配合呀，心里很不舒服。但一会儿我就冷静下来了，我站在这件事情之外来看，我就看到了真相。我们明明已经约好了下午的事情，他为什么转眼就忘记了呢？他的记忆被旧势力动了手脚，故意让他想不起来，故意给我们之间制造间隔，那我就不能完全怪他，这里有旧势力的参与，他也有难处。同时我又看到他的人心在表现，他自己忘了，他不承认，反过来认为是我记错了，这是人心在推责任，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心。这些都是他没修好的部分，也许我也存在这些人心，所以他表演给我看，我对他不满意的心一下子放下了，不再执着他的错误了。我又想怎么修补这件事情，我就主动跟他约下次再送的时间，没想到他竟然主动向我道歉。我们约好改天再次去送，我按时到达，我把东西搬到楼上，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我立即想，这个人怎么又失约？我嫌弃他不守约，心里不舒服。后来我想，不能这样对待这件事情。那我应该怎么对待呢？我努力控制自己人的思维，突然悟到，我不应该进入到他的错误中，放下他，不执着他。顿时感觉自己心里轻松了很多，平静下来了。我再稍等一会儿他吧，他再不来的话我就离开，以后再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正这样想着，他来了。仔细回想这件事情，我以后面对别人的错误要冷静，不能进入其中。别人的错误其实就是一个空间，人的思维很容易就进去了，就会产生很多的人心，怨恨、不满、生气、烦躁等，这些都是不好的思想，是背离大法的表现。所以我要控制自己不进入其中，不进入到别人的错误中，不顺着那个错误去想问题，要转变思维，那个错误就是个错误。要把它看淡看清，不把它放在心上。我应该做到不管别人怎么犯错，我都能应对过来，都有办法解决，圆融好这件事情。我想起师父讲，得允许人家有错误，得允许他改，这就是我们法的伟大之处。摘录自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不能一看到别人的错误就愤愤不平，品头论足，就看不惯，心里不平衡，得有容量，能容得下别人的错误，给别人改错的机会，把别人的错误看淡，看作是提高的机会，心平气和地面对，尽可能地去圆融别人的不足之处，更好地互相配合，做好助师救度众生的事情。当天晚上我打坐练静功时，感觉到自己变得好轻啊， 轻飘飘的，非常舒服，非常美妙啊。我想是我放下了很多坏思想，心性提高上来了的境界体现吧。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通修见证，对欲望与愤怒的一点体悟，作者大法弟子齐。尊敬的同修们，我想谈一谈我对欲望与愤怒的一点体悟。人们在生活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与愤怒。以前我总以为自己对名利、情、物方面已经看淡，但真正遇到考验时，才发现隐藏很深的执着心依然存在。表面上的克制与真正从法理上认识的放下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在一段时期里，我频繁遇到能够触动欲望的事情，对利益的争心，对被迫害的怒心，对情绪的放纵心，我开始意识到，这些不只是表面想法，而是业力和执着借机冒出来。当我只是用人的方式去压制他们时，心里反而更加不稳。当我静下心来学法，试着真正向内找，这些欲望和愤怒背后是什么？其实都是对我的维护，是怕吃亏、怕受委屈、怕付出、怕失去的各种心。在法理的照见下，我逐渐看到这些念头根本不是真我。当我不再把他们当成自己，而只是清醒的观察识破，他们反而一下子失去力量。我也体会到，攻克欲望与愤怒并不是与自己较劲，而是要从根本上提高心性。学法多了之后，我发现衡量事情的标准变得不一样了。用修炼人的标准去看问题后，很多执着自动松动，对名利的争斗心淡了，对情的执着不那么强烈了，愤怒的心也不那么抓着我了。每一次能够识破执着，都能感到心变得轻松透明一些。过去认为绝对很难放的东西，在明白法理的一瞬，其实就能放。这段经历让我更加体悟到，修炼是修心，是真正从思想上去掉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要愿意向内找，愿意按照法理修自己，任何欲望都不会是阻碍。我们在讲真相、做事、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也就能更稳、更清晰。以上是我近期一点浅悟，与同修们互相鼓励。
不抱怨，作者大法弟子。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共产主义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低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中文词汇中有怨恨一词，恨在程度比较轻的时候表现为抱怨，虽然不如恨那么严重，但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与善对立的邪恶因素。一旦抱怨，无论表达出来还是藏在心里，都给了邪灵接管自己空间场的机会，后果是严重的，不能用人的感觉来衡量，认为是小事就不在意。另一方面，作为修炼人，我们的人生道路已经被师父改变，所遇到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都是与自己的修炼有关的。师父在《再棒喝》中告诉我们，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既然我们的每一刻都是师父在管，当我们为了什么事情抱怨的时候， 不就等于是在抱怨师父管得不好，为我们安排了我们自认为不该遇到的事情吗？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遇到绑架、病业、指责、诬陷等等困难时，不抱怨，不惊不怕，要想到这是师父将计就计的安排。自己有什么言行与念头不在法上，被邪恶钻了空子，对应的是什么执着心，怎样归正？大量学法与高密度发正念是最有效的办法。无论何时，哪怕找不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抱怨也绝不是修炼人的选项，一旦出现，必须立刻正念清除。现阶段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越会向内找，心情就越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学会了向内找。一天，我在练第二套功法时，脑中想起了我丈夫以前很多对不起我的地方，心中升起了怨恨和要报复的心理，给他点庄严瞧瞧。可是不练功的时候，看到他生病了，我又心疼他。前几日，我看到女婿给我丈夫的短信，老爹老爹的叫着，让我不是滋味。我感受到了，我的妒忌心咋还那么强呢？想到我应该很感谢孩子们的举动，给我提高了心性，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师尊在转法轮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我作为老学员，还有这么强的执着心，感到汗颜。到了最后了，我咋还这样呢？越来越感到修炼要踏踏实实的修。我看转法轮时，常常的精神溜号，生活中喜欢听别人说好听的话。师尊教导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引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想到这些，我对给我提高心性的人都表示感谢，对他们我也升起了怜悯心，我也不会去和他们计较生气了。向内找可真好。
向内找，戒掉手机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可能有一部分同修因为戒不掉手机而苦恼，下面我把自己戒掉手机的方法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平时看手机就是刷短视频，我首先把平时喜欢看的短视频总结了一下，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类，古代的伦理短剧，宅门里面的内斗，尤其是显示正妻权威的视频。第二类就是体现因果报应的视频，尤其是结局恶者向善者忏悔，或者是恶者遭恶报之类的。最后一类，古代的帝王取得天下这样的视频。第二部，我把这些视频逐类分析，我为什么爱看这样的视频。经过深刻的向内找，我发现这些视频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彰显自我，让自我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并且得到满足后，内心还会衍生出一种喜悦。各类视频 还能够反映出不同的执着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我找到这些执着心后，就发正念清除。结果我发现自己再拿起手机看到这些视频，竟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变得很淡很淡，觉得这些东西很没趣，很无聊。通过这件事，我真正的体会到了向内找真是个法宝呀。
走出阴霾的药方善解，作者蓝莓。学校里转来了一名学生，翻开他的数据，那一行行沉重的文字让人不禁屏住了呼吸。心语在国二那年遭遇不幸，被侵犯怀孕，又在不得已中终止妊娠，加害者至今仍时常跟踪与威胁，案件仍在诉讼之中。厚厚的辅导记录里写满了一个家庭的忧惧，也承载着一个孩子难以言说的伤痛。初见心语，他穿着中性的衣服，举止带着几分男孩般的爽朗与防备。他身形瘦弱，面容清秀，眼神却时而灵动，时而惊惶。那偶尔流露出的柔软，与他刻意筑起的坚强交织在一起。他平静地说，我是拉拉，是同性恋者，语气中仿佛藏着一种自我保护的决心。在校园里，他成绩优秀，乐于助人，总是把自己拥有的分享给他人。然而，他常常站在走廊或校门口，望着外面的世界，却不敢跨出一步。校园成了他暂时的避风港，而离开这里，对他而言，竟像是一场遥不可及的远行。遇见中年男子时，他会不自觉地退后，甚至加快脚步离开，那份恐惧不言而喻。他努力锻炼身体，仿佛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壮，好抵御未知的伤害。有一天，他轻声问我，这个世界会不会还有另一个空间，是大多数人看不到的？他说，偶尔会看见一个小男孩在身边徘徊。他心里明白，那是他未曾来到世上的孩子。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很轻很轻，难过地问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他原谅我，能让他安心离开，再去轮回转世？那份愧疚歉疚让人不忍。他开始寻求心灵的出口，并轻声对我说，只有待在我身边时，内心才会安定下来，不再那么纷乱与不安。也在这样的过程里，他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安顿身心的道路，决定走入修炼，修炼法轮功，让心一点一点归于平静。某天，他分享了一个梦，梦里他回到古时候，这一世他是一名杀人越货的强盗。某天，他掳来一名孕妇，侵犯他后将他及腹中的小孩杀死。那名孕妇是今生伤害他的中年男子，他一直无法原谅的人。那段经历让他隐约感到，今生所遭遇的一切似乎并非偶然，而是彼此交织的因缘。后来在法庭上，他做了一个出乎众人意料的决定，他对法官说，愿意放下民事求偿。他看着对方，平静地说出，我原谅你。那一刻，不只是对他人的宽恕，更像是对自己的一次释放。心瑜对妈妈说，请宽恕这位先生，我可以重新开始了，您不要担心了。对方愣住了，惊讶地看着心瑜，从此消失在他的生命中。再见到心瑜时，他的眼神变得安定而温柔。他说，从师父的法理中明白，唯有善解一切，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善恶有报， 今生不还，下世还，冤冤相报，没有尽头。他相信，善意能为人带来光，也能让自己重新拥有希望。后来，新余如愿考上了警校，他笑着说，想成为一个能守护他人的人，让那些曾经无助的人不再孤单。修炼后，新余也慢慢明白，自己其实不是同性恋者，过去那些自我定义其实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而当心变得坚定与温暖时，真正的力量早已在内心生根。时间静静流淌，带走了许多伤痕，也留下了成长的印记。星鱼的故事如同微光，在人间流转，提醒着我们，人生中每一次相遇，无论温柔或艰难，都是一种缘分。当我们愿意理解，愿意放下，让善意在心中发光，那些曾经的阴影终将化为照亮前路的微光。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